阿弥陀佛，圣净三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报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
诸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阿弥陀佛。大家记不记得今天是我们战神精进服期的第几天呢？第四天了。在七天里面呢，到了今天是第四天，超过一半了。所以相信大家在这几天呢都有不同的体验呢。而一般呢修这个服期的时候啊，第一天心还是很散漫，第二天稍微好点，到第三天呢就应该进入状况了，那么第四天呢应该是修得很好，到了第五天第六天这个时候得到法喜，第七天福气圆满了，这个时候呢你现在离开念佛堂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法喜充满，依依不舍啊，要有这样的一种过程，这样的一种境界，那么才是真正念佛啊。所以我们念佛的话呢要专心的念佛。今天呢是我们夫妻的第四天，也是我们讲这个念佛论的第四个讲座。昨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念佛的好处有好多好处，第一呢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可以永不堕落，我们在娑婆世界呢若不小心一个不好的念头跟不好的人在一起，那么我们会容易堕落。第二呢就是业尽勤空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啊可以良品增上，从这个下下品一层一层的到上上品，这样不断的往上升。还有檀心老法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啊，除了平常念阿弥陀佛之外，念阿弥陀经也是非常重要。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呢，你要随文日观，把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的庄严境界啊，在你心里面不断的熏陶，不断的融入到你心里面进去。即使你现在不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所以我们作为念佛人有空的话念念阿弥陀经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檀心老师呢，他还研究发现啊，他的这个法华经呢就是广说的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就是六舍的法华经，也就是说法华经里面讲的道理跟阿弥陀经里面讲的道理呢都有好多相同的地方，特别是在法华经第二十三品里面有一个叫药王本誓品里面讲到啊，说闻是经典如所修行，依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啊，生莲花中宝座之上啊。所以《妙华莲华经》里面也讲到依法这样修行，按照释迦牟尼讲的法来修，到最后临命终时的话呢就能够往生到安乐世界，到这个世界以后呢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就会围绕在你住的地方，生莲花中啊宝座之上啊。 在阿弥陀经里面有一段文跟这一段文的道理是一样的相同的。在阿弥陀经里面讲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六七日，一心不乱啊，其人临命终时啊，阿弥陀佛已知甚重，现在其前啊，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在阿弥陀经的这一段经文跟这个妙华莲华经的那一段经文呢，道理呢是一样的。昨天呢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继续的接下来讲。今天呢讲到这个念佛的好处，第四就是一记弥陀啊，罪上乘法。我们这修行呢又分为小乘、大乘还有罪上乘法。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呢，不是小乘人修的，是大乘人修的。不但是大乘，还是罪上乘。为什么呢？谭希老法师呢通过五个方面来说明这个一记弥陀是罪上乘法。第一就是六根清净，我们通过念佛能够让我们六根清净。第二，三业清净，我们通过念佛可以让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第三，法界众生观念所成啊，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之所以能够成就佛道是怎么成呢？观念所成。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是观念的法门，我们通过修净土法门呢就能够成就我们的观念。第四呢，他众所共有啊，七众所共学啊。谭心老法师讲说，这个弥陀法门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法门，不管你是修什么样的宗，比如说你修天台宗啊，修禅宗啊，修律宗啊，修其他的宗，都会念佛，都会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所有法门的最后的一个归去，所以呢他众所共有啊。弥陀法门不是净土中独一的，其他宗也是共修的，一样的修这个法门。七众所共学，就不管是出家众在家众都在学习净土法门。第五呢，就念佛法门呢方便普遍呢，这个念佛法门呢是非常方便的，也非常普遍的，到处都可以看到人家在念佛，都能听到人家在念佛。由此可以知道啊，念佛法门呢是非常殊胜的。为什么呢？一记弥陀是最上乘法，能够让我们六根清净。我们看看我们谭希老法师是怎么解释的。他老人家讲啊，他说一记阿弥陀啊，念得相应，当下即得六根清净。为什么呢？一记阿弥陀佛念得相应，为什么当下我们的六根就可以清净啊？要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啊。什么道理呢？就是经在念佛期里面呢，就是我们这几天在佛期里面呢，眼睛常看到是什么？看到佛啊，眼睛常看佛，就是眼根清净啊。所以我们每次拜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佛像，看到佛像观想，观想要做礼拜，看到十方三世一切之佛。所以我们拜的时候呢，在礼十方三世一切之佛，礼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还有观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还有一切贤圣身，还有一切法，我们都要礼拜。所以我们在礼拜的时候礼拜佛法身啊。常常呢眼睛看到佛，我们眼睛就清净啊。每次看到佛看到菩萨欢喜慈悲微笑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呢就可以得到清凉啊。 所以养禅抗佛就是养根清净啊。除了养根之外还有什么？养耳鼻舌身意六根。我们在念佛期里面怎么让这个六根能够得到清净呢？第一呢，大家知道了，我们到佛堂来参加念佛，我们眼睛看到的是诸佛菩萨，所以我们的这个眼根清净。第二呢，就是耳听自己及大众念佛的声音，就是耳根清净啊。所以这耳根怎么样得到清净？就在我们在佛期的期间，我们念佛的时候呢，要听自己的声音，不但听自己的声音，同时要听各位良友在念佛的这个声音。这个耳根呢，要听自己及大众念佛的声音，你这个耳根呢，就不会听那种是非的声音，听那种染污的声音，听那个世间不净的声音。我们所听到的是清净符号的声音，所以呢，我们的耳根呢就得到清净了。在佛期期间呢，如果跟你们讲一声是非啊，讲一声世间不净的法，你不要听，让你生烦恼的法不要听。我们每天呢，行住坐自己在念佛，我听自己的声音，还听别人在念佛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鼻子呢，就闻到这香炉里面的香气，就是鼻根清净啊。所以我们在佛期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燃香点香，特别是点沉香或檀香或者是上好的香，因为这香啊，在供佛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其中一种。通常要供佛的时候呢，有几种供养，有香花灯果水，通常呢我们在佛堂里面都会看到这几种常常供养的。香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香，檀香啊、沉香啊。因为什么要供香呢？特别是这个好的香，沉香或檀香，你闻了以后呢，你心就可以得到安定，就能够起到一种正气。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有浊气，通过捻香以后呢，周围的这个环境呢就变成清净了，让我们修行这个环境更加的清净。花，这个花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但是呢要有一种含义，代表什么？无常。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香花，最美的香花来供佛，同时呢要提醒我们，花再好，花无百日红啊，再怎么漂亮的花过了几天就凋谢了。灯是什么？为什么要用灯供佛？灯是代表光明智慧，希望我们看到佛前灯的时候呢，提醒我们自己，点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佛菩萨诞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佛前供一盏油灯，光明灯，就是希望来提醒我们，点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啊。还有果，就是水果，水果也是一个结果，一个收获。我们把这个水果来供佛，代表什么？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你种了苹果呢，就得了苹果；种了梨子，你就得了梨子。所以我们看到水果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佛教的因果关系，叫如是因如是果，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还有最后是水，我们每天早上呢都会供一杯清水给诸佛菩萨。地呢是表示诚心感恩的心，用一杯清水供佛。第二呢，水是甘露法水，能够洗涤我们凡夫染污的心，让我们凡夫染污的心得到净化，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的心常常都会迷惑，都会做错事情。就像我们通常所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我们都是凡夫，都有烦恼，都有迷惑，有时候会做错。那么做错以后怎么办呢？要学会忏悔，要发怒忏悔，要诚心的忏悔，坦诚的忏悔， 甘露法水就能够洗涤我们众生凡夫烦恼的心，水呢能够洗涤我们的心灵的作用。所以我们供各种各样的供养啊，在佛前呢都是表法的，表佛法的道理，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所以呢，香炉里面的这个香能够让我们无染以后起清净心，让我们心里面自然而然是念佛念法念神的心，所以呢能够让我们鼻根清净啊。所以我们在寺庙里面我们要上一支香给诸佛菩萨，希望说让我们的鼻根清净啊。那么这个舌根呢，舌根怎么样的得到清净呢？我们通过念佛以后啊，这个舌头往来福气的念佛，不断的念佛，没有舌头你表达不出这个音出来。我们至少念阿弥陀佛，你听到阿弥陀这个名字就是因你舌头的作用啊，你舌头灵巧了，哎，念出的声音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舌头呢，翻来覆去的念阿弥陀，不断的念，哎，这个时候呢，舌根就清净了。还有呢，身根怎么样清净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在清净道场里面，天天的拜佛，天天的修行，我们行住坐的在那念佛，我们身体呢不会做坏事情，都在道场里面天天念佛。那么你念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这个身根就清净啊，你身就不会有杀有盗有淫这种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念佛又再参加这个福气，我们就可以得到身根清净啊。另外呢，我们这一根怎么能通过念佛得到清净呢？就是我们在福气的时候呢，念佛啦拜佛啦心里面在想佛啦，这就是一根清净。当你念佛的时候呢，你就没有第二念，你就没有杂念，你就没有邪念。当你拜佛的时候呢，虔诚的在拜，你心里面也不会想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拜佛呢，心里面你在想佛啦。在佛面前拜佛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因为我在拜佛在想佛，所以心里面就没有他念，不断的这样拜佛，不断的念佛，心里面不断想佛，我们的一根就可以得到清净了。我们通过念佛以后呢，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会被外境所染污了，不会被财色名食睡染污了，不会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染污了。在这七天里面的话呢，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行住坐卧在六根里面都有阿弥陀佛的身影，这样的我们六根就清净了。为什么六根清净那么重要呢？佛经里面讲的六根清净方为道啊，六根清净以后才能够正道啊。六根不清净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明心见性啊，没办法气望显真啊，你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六根清净呢是非常重要。接下来讲讲这一句弥陀是最上乘法，能够得到三业清净啊。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是最上之乘法，最上乘法呢不但能够得到我们六根清净，还得到三业清净。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三业清净呢？因为六根清净以后啊，就三业清净啊。大家记得六根修清净了，三业自然而然就清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三业呢就代表身口意三业啊。那么身不做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身业就清净了。口里面呢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你口里面每天念阿弥陀佛，口里面就清净啊。意里面呢不起贪嗔痴啊。所以我们在庙里面参加打福期，我们生活呢非常简朴随缘，你看大家呢睡在一个大桶铺里面，不会去计较，到了佛堂里面呢就跟大众一起生活， 大家睡在一起，大家一起过堂吃饭，大家一起在念佛堂里面念佛，这个叫随缘无我。随顺这个因缘来参加佛七，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执着，没有一个比较，没有一个分别，你这个意业才清净啊。如果有这个分别心呢，到佛堂来挑三拣四，不是一个修行人，就是失去了在这个佛堂修行的意义。所以这意义不起贪嗔痴啊，贪就是贪念啊，就是计较啊，嗔就是发脾气啊，就是嫉妒人家啊，心里面讲一些是是非非啊，这个就心不平啊，这个叫嗔啊。痴是什么呢？痴呢就是当你一个人失去了智慧以后啊，那么他就胡说八道乱讲话，这个呢就是愚痴啊。因为我们到庙里面来呢是要来求智慧的，我们在庙里面呢不是来这里贪求享受的，所以到庙里面呢要一个随缘无我的这种观念，才能够在七天念佛里面把心安定下来。如果你心不安定下来，你念佛都没用，你有口无心啊。所以我们通过七天的这个不断的修行念佛，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当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呢，当下就得到十种善业。你身里面不作杀盗淫，你口里面不两舌恶口妄语绮语，意不起贪嗔痴，这就是十种业。就把这十恶当下就转为这个十善，转为十善的话呢，我们身心就清净了。通过念佛以后啊，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观念啊，能够消除我们业障，增长我们的智慧。所以修行者呢最不容易对峙的是什么呢？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潘西老师讲了，说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就能够把我们这三业收摄得住啊。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呢是很不容易对峙的，因为我们都是凡人，都有凡心，凡心思想里面呢有迷惑了，那么这个身体啊讲话就会做一种糊涂术，讲一种糊涂话。可是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把我们三业收摄得住，你看就是佛法不可思议。你看像好多呢作恶多端的人到寺庙里面看到菩萨看到佛，哎，他还是要恭恭敬敬的，要合掌，要磕头，要忏悔，这就是佛法的力量。阿弥陀佛是望得洪明啊，阿弥陀佛是要多生多世，得到法身，得到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念一句阿弥陀佛跟你念一个普通一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好多人说，哎，我每天念阿弥陀佛，那我可不可以念其他的名字啊，某某人的名字啊？那不一样的，其他的名字没有那种功德力啊，没那种智慧，没那种神通，唯有这个阿弥陀佛既有功德，既有智慧，既有慈悲，有这个愿力，所以我们念它才有效果。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能够收摄得住。那么这样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呢，久而久之呢观念成熟了，观念成熟了以后呢就得到这个清净了。所以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要观想，观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么这样才有这个效果。所以呢久而久之呢观念成熟，静音增长，离命终时啊，就决定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啊。这是谭喜老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久而久之呢观念成熟呢，净因就增长了。你这因是清净的，果的也是清净的，起心动念很重要，你一念心清净的，得到这个果呢也清净的。那我们是得到什么清净果呢？就得了往生希望极乐世界的清净果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要念到净念先寂，念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中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把这个心念得很纯很净，净念先寂，就是净因就增长了。净因增长，临命终时呢就能够决定往生到希望极乐世界啊。我们通过念阿弥陀佛啊，能够让我们六根清净，也能够让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还有第三， 一句弥陀最上乘法能够让法界众生观念所成呢、啊？让十方法界一切众生观念能够成就。普通人呢都以为呢这个成佛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谭熙老师讲了，他说呢，如果不明白佛法，不懂得修行，不懂得方法，成佛呢是不容易的。他说如果你懂得修行，懂得这个方法，其实呢并不难呢。为什么呢？佛和众生都是一种观念功夫所成的。你看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他之所以成佛，怎么成佛呢？都是他通过观念的功夫修成熟了，那么他就成佛了。我们众生只不过是找不到这个方法，不明白这个方法，不懂得这样修，所以我们没办法成就。所以谭熙老法师讲说，佛和众生都是一种观念成就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佛一念具足十法界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念具足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呢分为这个四圣六凡。四圣就是四种圣人，通过修行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诸苦，成为圣人，但是不是大圣。所以我们称为四种圣人里面有身无缘觉的这个小乘圣人，还有菩萨的大乘的圣人，还有最后就佛的圣人。所以大家知道圣人里面有身闻缘觉，这两者圣人呢是已经是超越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他不会再回来受苦了。声闻呢就听到十二因缘而觉悟的，还有就叫独觉。独觉呢就是在没有遇到佛的时候，在佛前或者佛后自己在山里面修行，然后悟到春夏秋冬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缘起缘灭，然后觉悟了，就这个叫缘觉。声闻是什么呢？声闻呢就是听到佛讲的四谛法以后开悟了，就是声闻。菩萨是什么呢？菩萨呢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行六度波罗蜜，然后证到这个果位了，就是菩萨。所以菩萨是大乘的圣人。那么佛的果位又不同了，佛的果位呢是自久久他久行圆满了，比这个声闻比这个菩萨还要高。这是十法界里面四种圣人。那么十法界里面有六凡啊，或者叫六道，就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我们是在人道，我们在人道呢是在六道里面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换一句话说，我们在人道里面，人生一半是快乐的，一半是痛苦的。正因为有苦有乐，所以你才会懂得修行。释迦牟尼讲呢，说富贵修道难啊，如果你升到天上去太享受的，你不会想到修行，不会想到佛法。如果你一个人的一生太顺了，太富贵了，也不会想到佛法，也不会修行。所以我们普通人呢，生活当中一半快乐一半痛苦，苦乐兼伴，像这样的人呢才会想到佛法，想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啊，想到怎么样修行。你看像北俱泸州的话呢，那边的人太享受了，所以呢韦陀菩萨不到那边去了。你们看到韦陀菩萨上面是一个三洲感应，就是他只有在三洲里面去护法，他不会到北俱泸州那边去，因为那边人呢太享受了。所以呢佛的一念具足十法界，那么众生的一念呢同样呢也是具足十法界。你看这个佛的智慧才会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一般凡人不知道，没有佛告诉我们怎么知道说一个人的念头有十法界呢？如果一念贪心起啊，那么你会到哪去呢？你就会到恶鬼道里面去了。谭熙大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一念贪心起，我们当下呢就种下了恶鬼道里面的这个因了。一念嗔心起呢，就种下了地狱的因了。所以我们不能发脾气，不要有嗔恨心，不要有嫉妒心， 有嫉妒心的话，你就种下了第一因了。一念痴心起啊，就种下了痴生道的因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人间，为什么我们不会生到畜生道里面去啊？因为我们比畜生道的众生要有智慧啊。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好坏不分，是非不变，不明白因果，那么我们以后就到畜生道里面去啊。一念痴心起啊，就是畜生道的因啊。一念一慢心起呢，你就会到哪里去啊？到修罗道去，到阿修罗道去。我们六道里面除了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还有一个阿修罗道。阿修罗道是怎么来呢？你疑心太重，我妄心太重。阿修罗道的众生什么特性呢？就是好斗，喜欢打啊，心里面很不平。做阿修罗道的人呢也是不好的，就是因为他疑心太重，疑神疑鬼。所以我们一个人呢，疑心不要太重，还有我慢心不要太重，不要自己觉得了不起，要弃了这个疑心，这个慢心，才不会到阿修罗道去。所以六道里面呢，你到哪一道呢？是你自己做的，自己行的，到最后感召这个果报的。佛教里面讲说，个人生死个人了啊，个人吃饭个人饱啊。你到三恶道里面去，任何人阻碍不了你，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任何人也阻碍不了你，全部是靠你自己怎么样修行，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一念落于五常五界，就转于人道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生在人道做人，就是我们以前有持五戒，因为我们持五戒种下这个因，这一生呢转到这个人道这边来啊。我们人道的众生比三恶道的众生要好很多啊，比阿修罗道里面众生要好很多啊。这就是释迦牟尼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个人生难得，现在得到这个人生是来之不易啊，非常稀有难得。一念落于上品十善，就生天上啊。你看我们一念心如果落于上品十善，十善刚才讲过了，什么叫十善？就是身三、口四、意三，这三业清净了，就变成十善业。如果我们能够修好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得到这个十善业，我们就可以升天了，我们就可以得到人天的果报啊，到天上去享受啊。若以四谛为观念，即是声闻呢。如果我们按照释迦牟尼佛讲的法，讲苦集密道四谛法，按照这个苦集密道这样去修，这样去行，不断的观想，念念不离其心，那么我们将来呢就升到声闻。所以呢，你现在呢在哪里，就是你心里面想到哪里，那么你就种下这个因，将来的果就在什么地方。如果呢能够把十恶因缘把它修好了，观好了，念念不离其心，这个呢就是圆觉。这个圆觉就是修这个十恶因缘。那么以六度为观念，如果我们把六度把它观好了，修好了，念念不离其心，这就是菩萨。这六度呢就是我们作为行菩萨道的人一定要做到的六波罗蜜，六种智慧。你这一个也可以，你能够修两种也可以，修三种也可以，修六种是最好。六度是什么？第一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要把这个六种把它记起来。那么这个几天就是新年了，所以你们大家要许个愿，到湛山精舍来敲钟许个愿，说我到新的一年里面呢，我要修这个六波罗蜜里面呢修两种或者三种，发这个愿，每一年吃一种两种，三年六波罗蜜就修完了，那你就是菩萨了，你就有智慧了，没有烦恼了。所以以这个六度为观念呢就是菩萨。到这个佛的境界要怎么修呢？就是以自利利他 望恨平等为观念，就是福啊。要成佛的话呢，就是以六度为基础，要发了菩提心，修了这个菩萨道以后，然后再进一步的自利利他，望恨平等为观念，这就是佛。这就是谭熙老师告诉我们的。他举一个很详细的例子哈，世界上的人呢，要有各行各业的观念啊。我们世界上在这各位每一个人从事的这个专业都不一样。比个例子，像市农工商经政警学，不管呢是哪一个行业，最初呢都是由于观念所成的。你观念什么，你自己就是什么。所以佛教里面就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湛山净舍这边念佛，就你觉得哎，这个念佛很好，你就到这边来，或者是朋友介绍你来，或者你自己听到也到这边来，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你就到这边来。你为什么移民到加拿大这边来，也是当时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一个愿力，或者是某一种原因，你觉得到这边来有好处，那你就到这边来。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这个念头非常重要，你想到什么，念到什么，你就会到哪里去。所以这个念呢，不能随便起的，不好的念头、邪的念头、不清净的念头、染污的念头，我们都不要有。有了这个念头以后呢，就不行了。所以呢，佛经里面常常讲了两句话，就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你看菩萨呢，他起心动念，知道这个念头不好，他马上就停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念头一起来的话呢，你就会去行动，行动以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所以菩萨呢，都在光照这个起心动念。我们凡夫众生呢，不是的，有这个邪念以后呢，就是进行，进行以后呢，就是造业，造业以后受苦。等到受苦，受到这个苦果以后，那时候再后悔了啊，我不应该是这样做，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太迟了。所以叫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每天呢，眼里面看到佛，口里面的念佛，身里面在拜佛，心里面在想佛，耳根里面在听佛，时时刻刻啊，以超胜极乐世界为观念呢、啊。你看我们在夫妻里面，每天心就坐，我们都在念佛，六根都跟佛连在一起，时时刻刻呢，以超生希望极乐世界这个观念，就是愿生希望净土中。我希望说，我这个业报生完了以后呢，我就要升到希望极乐世界去。那么这样呢，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呢，就是决定能够升到希望极乐世界，也决定能够成佛啊。这个是谭熙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常常念佛，六根里面功夫都接下这个缘了，心里面想到我这个业报生完了以后呢，我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临终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正念现前，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断的上升，不断的进化，那么到最后呢，就决定能够成佛啊。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接下来呢，就是一句阿弥陀最善惩罚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就讲到第四点呢，他众所共有啊，七众所共学啊。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是这个念佛法门，不是净土中唯一独一的，其他宗也会念佛，也会是净土法门，七众弟子呢也是一起学的，不是念佛是出家人的事情，也不是说是在家人的事情，是七众弟子共同的事情。谭熙老师举个例子啊，他说中国的佛教在自然的七世中呢，就分成有天台宗啊、降首宗啊、三论宗啊、法相宗啊、净土宗啊、真言宗啊、还有禅宗啊、还有律宗啊，有八大宗。大家记得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以后呢，根据每位高僧大德依据佛经或依据某一部论形成一个修行的特色， 所以有分为这个天台宗啊、享首宗啊，享首宗就是华严宗、三论宗啊、法相宗啊、净土宗啊、真言宗啊、常宗啊、律宗，有八大宗。其实呢，在释迦牟尼在讲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分为什么宗，没有什么派，只是后来呢，像智者大师呢，他专门在研究《妙华莲华经》的，自己形成一种这个修行的体系，天台止观。那么比较例子，像那个净土宗，大家知道净土宗就是根据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还有《往生论》《三经一论》形成了这个宗啊，就是有高僧大德觉得哎，《阿弥陀经》很好，他就专门研究《阿弥陀经》，按照《阿弥陀经》里面的这个修行方法去做，到最后形成净土宗，是这样。我们佛教里面的宗派是这样来的。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宗什么派呢，但是根源是来自释迦牟尼佛，都是释迦牟尼讲的法，到最后呢八宗平等都是归向于佛道。虽然修行的路线不同，方法不一样，但是到最后呢是什么，都要叫你明心见性，要悟到诸法实相，要让你自己找回你自己的本心，是所有的宗派的共同点。贪心老法师讲说，这为什么我们佛教到中国来有八大宗呢？他说这个都是因为呢各宗的判教不同，各宗的修观也不一样，后人为了传承的关系和学习的专门，才建立起不同的宗派来啊。每个高僧大德根据不同的经论有自己的修行的体系，后来人为了传承的关系呢，有专门学习净土宗啊，或常宗啊，或三论宗啊、律宗啊这方面。他说呢，在这种宗派之中呢，唯有净土宗和律宗，其行持和教义啊，会参入到其他的各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谭希老师讲的。他说呢，佛教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有好多宗派，有八大宗、二小宗，各种各样的。在这种宗派里面呢，唯有净土宗和律宗是很有特色的。不管你是修这个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常宗、密宗，你都会修，会持这个戒律，你都会念阿弥陀佛。弥陀、净土还有律宗呢，是每一宗每一派都是一样修行的一个法门。所以说唯有净土宗和律宗，其行持和教义啊，参入其他的各宗。因此净土宗和律宗啊，为其他各宗所共有。所以净土宗不是独立一个宗，其他宗都会念佛，都会持这个阿弥陀圣号，为七众弟子所共学啊。所以呢，各宗各派都会念佛，佛弟子里面有七众弟子，七众弟子呢，每一个人也是不会离阿弥陀佛，好多人都是以阿弥陀佛作为指挥。平常的时候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面念阿弥陀佛。谭希老法师讲了，他说一句弥陀啊，最上乘法了。第五点呢，就是念佛法门呢、啊，方便普遍。这个念佛法门非常的方便。还有非常普及，他举一个例子说，他说在中国的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各大丛林里面，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在早晚扩诵上啊，在绕佛的时候呢，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里面就是有七个中国各个寺庙大丛林，不管是南方的丛林也好，北方的丛林也好呢，好多寺庙的话呢，早晚扩的是念阿弥陀佛。由此可以知道净土法门弥陀圣号啊，在中国佛教呢影响非常的深远。他说就如禅宗也要参念佛是谁啊，禅宗这个法门很特别的，但是呢他要参念佛者是谁，去参去悟啊，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要无论是学佛的动机是怎么样子呢，学佛最终的目标不外是什么，念佛见佛成佛，这是我们所有学佛的人的这个过程。首先呢我们要念佛，心里面有佛你才能够见到佛，你见到佛以后受到佛的启示 熏陶以后，到最后你就能成佛。在福气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心里面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那么心里面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你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在娑婆世界见不到，我们临终以后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见到阿弥陀佛，莲花化身，花开降佛。见到阿弥陀佛以后呢，有什么好事呢？在那边不断修行精进用功，到最后就能成佛。所以念佛降佛成佛是我们修行的心路历程，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离不开这个过程，方法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他新老师讲说，我们在寺庙里面呢，在日常生活的时候跟大家讲话的时候呢，时时刻刻不离阿弥陀佛。人家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叫阿弥陀佛，人家谢谢我们的时候是阿弥陀佛，人家惹我们生气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呢，就这个口头禅的，什么事情呢都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呢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有了。所以你们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人家骂你的时候你阿弥陀佛，赞扬你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那是最好的，没有是非，没有烦恼，不会造口业。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念佛法门呢是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普及啊。念佛法门到处都可以听到阿弥陀佛的声号啊。所以呢，我们在站上这边也贴了好多阿弥陀佛的声号，看到阿弥陀佛的几个字的时候呢，哎，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就没有烦恼。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有时候呢生气的时候呢，不要把不住，不要破口大骂，不要去讲这个是非。我们不管听到什么事情呢，啊，阿弥陀佛是绝对没有烦恼。所以呢，这个就是修行的境界，在最要紧的关头啊，你能够心里面有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有修行的功夫啊。第五呢，我们讲讲持戒和念佛呢，谭西老法师讲呢是同样的重要啊。就是我们这个念佛不单单是念佛，我们还要持戒，持戒是帮助我们念佛念得更好，所以持戒和念佛是同样的重要啊。谭西老法师怎么说啊？他说七众弟子啊，以戒为师啊。现在释迦牟尼不在了，怎么办呢？以戒为师啊。在佛教里面呢，师父的戒律至为重要啊。谭西老师开示我们，就是在佛教里面呢，本来佛在世的时候呢，佛是我们的老师，老师呢教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怎么样修，依教奉行。释迦牟尼不在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是以戒为师啊。所以谭西老师讲说，在佛教里面呢，师父的戒律至为重要，因为佛法的兴亡呢，是要端视七众弟子以及后人之一戒律言辞遵守与否啊。作为佛的弟子呢，对这个戒律呢要言辞把守，因为戒律是防非止恶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有烦恼有痛苦呢？有好多麻烦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呢不懂持这个戒律。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呢，持这个戒律是防患于未然，防非止恶。我们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如果有原则性，哪一层该做，哪一层不该做，平常生活有规律性，就减少好多烦恼，好多麻烦。谭西老师讲呢，他说倘若大家呢都遵守这个戒律，佛法就可以持久自世啊。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佛所讲的遵守戒律呢，佛法就可以持久自世，不然的话呢，佛法就会随着时代我其现于这个灭亡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常常提醒我们了，就是我们佛法要不断的发扬光大，就是靠我们佛的弟子持佛的这个戒律啊，生活要有规律，要有原则性。所以在学佛成佛的过程当中啊，修行人啊务必要共同遵守境界啊，就是我们在家居士要三规五戒，出家有出家的戒律，每一个人按照这个戒律去做，那么就不会乱。 福在世时，次世已生这者啊，大家都以福为师啊。那福在临日涅槃的时候啊，当时呢，四众弟子呢是恳切请求福住世，围绕在福的左右，看到福要离开人世间呢，是非常难过，非常痛苦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尊者，这个尊者的名字叫什么？叫无凭尊者。无凭尊者在极端悲痛中忽然想起来了，就是福在世的时候呢，大家都以福为依止，释迦牟尼佛日涅槃以后呢，有几件事情呢，要乘着这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要问一个清楚。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难就代表了佛的弟子们去请教释迦牟尼佛，其中有四件事情要问的，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了。第一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大家依佛为住，佛呢日涅槃以后呢依何为住啊，这是佛弟子们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佛在世时大家以佛为师，佛灭度以后当以何为师啊，这是弟子们请教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大家以佛作为师父，佛就是我们的本师，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念佛的时候，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知道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什么意思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师父，是我们的本师。第二呢，释迦牟尼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他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你看他参拜了好多这个外道，到最后呢都觉得是修行的极端，所以自己呢在菩提树下铺下吉祥座，坐在上面如如不动，然后发这个愿，我如果不在这个座上成佛呢，我就不起来，到最后呢夜度明心，明心见性就开悟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么多佛法，就是释迦牟尼通过修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给我们讲的这个妙法。弟子呢有这样的问题，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他了，他说我密度后当以四念次为住啊。四念次是什么呢？第一呢是观身不净啊，就是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身啊。第二是观受是苦啊，要知道有受就有起就有舍，有苦有乐，你不要被假受所迷惑的，你被这个假受所迷惑呢，那么你就有苦了，你就有执着了。第三呢，观心无常啊，我们凡人的这个心啊，就是刹那刹那的生命啊，我们的心呢就像猴子一样啊，蹦跳不停的，所以呢我们要降服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是无常的，你要明白。光法无我啊，就是我呢是什么组成呢？是由这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五蕴呢是由物质跟精神组成的，五蕴里面呢无一法可得，因为五蕴里面还是有好多因素组成的，所以叫光法无我。所以我们这个佛的弟子呢，我们常常要观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光法无我。世间上呢，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法都不可得，都是不净的，是苦的，无常的，无我的，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去执着啊。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大家记不记得？六祖慧能大师听到哪一句话开悟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住就是执着，你执着的这个身体，执着的这个感受，执着的这个心，执着的这个法，你就有烦恼了，有痛苦了。所以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还有呢，这个释迦牟尼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就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佛灭度以后呢以什么为师呢？释迦牟尼就说了，我灭度以后以戒为师啊。所以释迦牟尼说，我走的跟我在的没有什么不同，最重要你要懂得这个法， 我在的时候呢，以戒来修行，你跟我学；我不在的话，你照样是以戒，戒就是你的师父。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本位主义者，不是说唯有你信我，你相信我，那你才得救。释迦牟尼说，我也是依戒来修，依戒然后从凡人成为圣人。你们现在呢，所有的人呢，你要成佛也是一样，以这个戒来修，到最后就可以离苦得乐。佛教叫依法不依人，依这个法来修来证，不是依某一个人的哈，这叫以戒为师啊。从此可知道啊，戒律之义后世是如何的重要啊。这个谭希老师讲的话，戒律呢就代表佛的存在。我们吃好戒的，佛就在我们身边；你吃不好戒的话呢，你就距离佛弘扬。凡是佛的弟子都要遵守佛的戒律，纵然不能完全吃啊，也要讲一声很重要的戒律来修来做。他说持比不持要强呢，就是我们这个佛弟子呢，我们要持戒，比如像五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你能够五条戒全部持呢是最好，就满分戒。如果呢你吃三条四条，这个多分戒；如果你吃一条两条，这个少分戒。不管你少吃也好，你全部都吃也好，总比你不吃也好。所以我们这个佛弟子呢，最好呢就是守一条两条三条，这样每一年坚持一条，五年呢就五戒就圆满了。大家都不是顿悟的，顿悟的听到佛号又马上依教奉行，五条全部吃了。但是我们凡夫啊，我们这个习气太重了，凡间的这种习气多生多世熏染的，所以一下子叫你断吃呢不容易。像抽烟叫你一下子不要抽啊，他们受不了；不要喝酒，他们受不了；特别是那个赌博的，你叫他一下子不赌，他们也受不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到佛堂来，为什么要到佛堂来？就是希望来学习佛法，增长我们智慧，消除我们业障。所以呢，我们到佛堂 来以后啊，把世界上的不好的习气慢慢把它去除掉。你消除了一份习气，你心里面就多一份清净心，你就少了一份烦恼，那么学佛才会不断的进步。为什么常常要跟你们讲法呢？就是要明这个道理。像我们夫妻这个时间，我们都要跟你们讲净土法门的殊胜，教你怎么念佛，念佛有什么好处啊？你明判以后，那么你所念的佛从心里面念出来，用虔诚的心把这句阿弥陀佛念出来，那就不一样了，效果不一样了。我们要从被动到主动。从被动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是临时抱佛脚，哎，遇到什么困难来了，哎，我们跑到庙里面来了，来祈祷了，这个没有错。但是要把这个被动变成一个主动的，就是平常没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要到寺庙里面来听经闻法，我们要参加这个法会，我们要参加念佛，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凡情转化成一种圣人的这个境界，这个才好。所以谭希老法师呢，告诉我们呢，说呢，这个戒律呢，对我们修学佛法来讲非常重要。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要讲几条最重要的来持。他说这个持比这个不持要强很多啊。还有呢，除了这个戒律之外，讲到威仪啊、规矩啊，我们这个学佛人也要学习。我们到不同的寺庙，有不同的寺庙的家风，有它的戒律，有它的规矩。所以我们到每一个寺庙的话呢，我们要遵守每一个寺庙的规矩。你们到湛山精舍来参加这个佛七的时候呢，你们要按照这边的这个威仪啊、规矩啊来做，不能做比较，不能说啊，另外一个庙是怎么样，这个庙是怎么样，还有其他庙是怎么样，不要有这个分别心。我们呢，日相随俗，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呢，我们就根据那个地方的规矩，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对，也没有什么错，就是每一个庙有每一个庙的一个传承，每个庙有每个庙的历史背景不一样。所以谭希老师告诉我们，他说南北各大丛林呢，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家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好多大丛林，每个丛林每个寺庙的威仪规矩都不一样，家风也不一样，因为它的传承不同。 这身威仪啊，这种规矩啊，家风啊，就是人们所共同遵守的戒律啊。你看像我们这几年在湛山金色举办夫妻，那么告诉你们说，在夫妻的时候不要讲话啊，走路的时候要轻轻的走啊，讲话的时候呢要低声的讲啊，不能讲得太大声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有声音啊，这个就是戒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面在念佛，都在享福，都在用功。如果你一个人在那不守规矩，声音很吵，走路的时候呢噼噼啪啪的，或者是讲是非，那么就会破坏这个清净道场的气氛，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修行，那么你是有罪过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要在这个佛堂里面呢要把自己看好，自己修好，不要影响到别人，那这个就是戒律。坛西老和尚讲呢，他说每一个寺庙，不管是大庙小庙，不管是在哪里，都有一个威仪规矩。他说呢，不单在寺庙里面有这个规矩，人们呢在日常往来应人接物也都有一定界限和节制，可见呢这个持戒和念佛是同样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戒律，从严谨来讲，这种佛教里面的清规戒律每一个寺庙都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跟人交往里面呢要有好多这个规矩啊，要有好多礼仪啊。我们到哪里去的话呢，我们都要做一个守规矩的人，日相随俗啊，那地方什么规定我们就让他那地方来做。那么佛教里面有好多的不同弟子，坛西老法师告诉我们呢，这个弟子呢有七种弟子。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比丘僧。什么叫比丘僧呢？就是出家人受了这个具足戒以后的这个男众，就叫比丘僧。什么叫具足戒呢？就是我们出家以后，这个时候还不是正式出家人，你投剃了，这个时候呢跟你修一个沙弥十戒，刚开始学习，学习庙里面的威仪啊、规矩啊，还有早晚课诵啊、法器啊、忏念啊。那么接下来呢，你就要去求戒了，求大戒了，求这个具足戒了。什么叫具足戒呢？就三坛大戒，叫具足戒。像那个男众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要受了这三种戒以后，登三坛大戒，那么就是叫受具足戒，或者叫受大戒，才是一个正式的比丘僧，才正式出家人。那么按照在中国的这个丛林的规矩啊，就是说你出家人受完三坛大戒以后，发一个戒牒给你，这时候呢，你凭着这个戒牒，你就可以到各个寺庙去挂单，到各个寺庙里面去学习，住在那边。如果没有这个戒牒的话呢，就是说你还没有正式成为出家人，那么他们不给你挂单。七众弟子里面第二类的是比丘尼。比丘尼是什么呢？这个出家以后呢受了具足戒的尼众就叫比丘尼。你们在这个各位居士哈，对尼众的师父啊，不要说这个尼姑，这是不礼貌的，这个是比丘尼师父要这样说。那么第三种佛的弟子是什么？叫时差摩罗啊。这个时差摩呢，翻译我们中国话呢叫学法尼。学法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沙弥尼要受具足戒的中间，从这个十八岁到二十岁这个期间，他要另外学六法。学了六法以后，过了这个阶段，可以作为成一个比丘尼。这个时候呢，就叫时差摩罗。所以六法是什么？就是不淫、不盗、不杀、不吸旷矣、不饮酒，还有不非食食。这个叫北学六法。甚至是第三种叫时差摩罗弟子。那么第四种呢叫沙弥。你们有时候看过电影里面叫小沙弥，就刚刚出家的修行人叫小沙弥，是出家后受持十戒的男人啊。他出家以后呢受了这个十戒，沙弥十戒，那么就叫沙弥，这个是男众的。那么女众呢，刚刚出家呢受了这个十戒的这个女众叫什么？叫做沙弥尼。这个还不是比丘尼，是沙弥尼，因为他还没受这个具足戒。第六种呢 就讲到我们在家居士了。刚才上面所讲的都是这个出家众的比丘、比丘尼。在家众呢，有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呢是什么呢？就在家净事三宝的男众。各位在家的男众学佛了、皈依了，那么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就叫优婆夷。所以女众是在家净事三宝的这个女众，就叫优婆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那我明天呢，我们可以讲讲这个谭希老师讲的这个持戒和念佛是同样的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教养本宗，行修净土。我们明天下午再继续讲。阿弥陀佛。
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怕荒。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
想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生世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感恩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念你，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